非常的感恩。我想我们的营会从昨天晚上开始，那个今天、明天啊，我参加过许多次的营会，已经记不清楚多少次了。但是常常有个感觉，就是好像才开始，然后很快就结束了。同不同意？所以让我们真的是把握在营会当中的每分每秒，能够来享受，不但享受上帝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大自然，给我们这样好的天气，更是享受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在神创造的早上，这个第三节带我们在这里灵修，被神所深知所细察的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神的创造物，彼此之间的这种交流、交谊、共鸣，我想这是人生何等快乐的一件事情哈！我昨天晚上快乐到以至于四点钟又起来爬山去了哈，实在是太难忘了哈！我知道白天大概不太有机会爬，所以半夜趁你们睡觉我就爬山了哈。那我想呢，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就是信心的真谛。信心呢是人生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咱们中国的这个老夫子哈，就是叫孔老夫子呢，他特别讲过一句话，叫人无信则不立，意思就是说，如果人没有信心，那根本就没有办法立于天地之间。我想这句话呢，虽然他讲了到现在几千年过去了，但是想想看，确实是今天咱们中国大概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信心的问题。我们说我们落在一个信仰的危机，我们也落在一个诚信的危机，我们落在一个信任的危机，我们落在一个信心的危机。这些大概就算你不是基督徒，你也常常打开报纸看到那个广播啊，看到很多媒体上面这样的告诉你，那确确实实好像有人说，今天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要相信就相信我自己，要相信就相信我个人，好像我们就最后觉得说，大概其他都不可信，唯有我们自己还让我们能够产生一点信心。不过事实上我们也了解，好像刚刚在这里唱的这首歌，明天我们都不知道，我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如果我们人连明天不知道，我们却敢说我们对自己很有把握，其实本身就一个很严重的矛盾。我们一定发现，既然下一分下一秒你都不知道，凭什么你对自己那么有把握，那么有信心？但是感谢神，那首歌说，虽然我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其实不是知道，是一个任性啊。其实这句话是从信心里面长出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信心，你的这个知道都不能叫做知道。因为你既然没有信心，你知道什么？你怎么知道谁掌管明天？所以这句话本身已经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我想我们当中很多都是学工程的，学理工的啊，其实不必学理工，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最简单的但是却是最稳定的一个几何图形，请问是什么？三角形。你就发现其实上帝的规律放在人的里面太奇妙了，不单单是在他创造的自然界里面，就在我们所谓的社会界、人文界，在我们的人的人生里面，你都看见其实一个人生要能够真正的稳定，用圣经的话说要稳行，而且在高处，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本身是在一个很确定的、很稳定的一个架构上面。这个架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铁三角或者属灵的金三角，这三点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支柱。信心，德文叫做 Glauben。 那么如果没有这个 Glauben， 没有这个 Hope 或者 Hoffnung， 没有这个 Lieben， 没有这个 Love， 没有信心、盼望和爱心这三样来成为我们人生里面的三大支柱，你发现我们从哪里去期待一个美丽的人生，从哪里去期待一个幸福的人生？ 想想看，今天人间一切事情的发生，基本上都跟这三样连在一起，缺一不可。你缺少一样，少了另外一样，你的人生怎么往下走呢？我发现原来这三样之间的关系啊，信心是一切的一个根基。所以希伯来书特别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那个最踏实的一个 foundation， 一个根基。那么盼望成为人生一个很大的动力。我们都知道，你来到德国，你当然盼望有一天能够拿到你的学位，然后呢，盼望能够有一天展开更宽广的人生。如果你来之前根本就没有这些盼望，你想想看，你怎么可能有动力下去？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常遇到的。为什么有些就到了德国，然后就灰心丧志，然后呢，就或者成天打电脑啊，或者呢也不去念书啊，或者呢考试一下不了，就觉得一片漆黑呢？事实上，你发现你缺的那个动力，没有力量，没有动力是跟什么连在一起？因为不再有 Hoffnung， 没有盼望。感觉哎呀，我总不行了，感觉就这样的，反正混一天算一天。那当然，除了信心和盼望呢，这个爱是贯穿我们一生的一个表达。我们会发现，从一个婴孩出生，他需要一个爱。我这些年在中国的服侍，除了很多地方去布道，去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读神的话。也常常有些机会特别去看一看各处的孤儿院。中国现在有不少的孤儿院都是教会在资助，在投入，特别是中国的很多家庭教会。那我去过河北的巩义，去过广东的梅州，去过贵州那边到了不少地方的那个孤儿院。实在说，今天中国的很多孤儿院的条件环境有很大的改善。我大概在十多年以前第一次走进孤儿院，那个时候感觉很多孤儿院实在是太大的需要。那这些年感觉他们越来越在硬体的设备方面有很大的改善。但是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很多孤儿院你进去看，那小婴孩很可爱，躺在那个小床上面，很柔软的被子，那么旁边好像物资也不少，奶粉啊，很多爱心人士啊，特别很多弟兄姊妹的捐赠帮忙。但是常常一个问题，你注意看那些孩子，几乎我发现很多没有笑容。那么你说不会笑，那但是会不会哭呢？不会哭，不会哭也不会笑，这是一个我有时越看越。我就找那几位，当然现在因为人手很缺乏，虽然孤儿院里面物质条件可以有，但是常常很缺少保姆，很缺少那些去照顾的那些的保育员。那我就问他们说，我说为什么这里的孩子我看到不少都面无表情。他们告诉我说，你知道我们实在就这几个人，你看这么多孩子啊，我们真的是在忙不过来，所以我们每一天能够做的就很机械的按照到了时间去喂一下奶到了时间给他们换一下尿片，当然我们就能做这些事情，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我才发现这些孩子他可以有很好的硬体，但是他最大的需要是他妈妈的怀抱没有，他父亲他母亲的怀抱没有。我就后来越来越发现，我走进去第一样需要做的就是赶快把这些孩子抱起来。抱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真的好像一个人就活过来一样，慢慢他就会跟你笑，有些他会开始哭，哭其实也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表达。不会哭也不会笑是因为缺了爱。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这一代从小缺钙，长大缺爱，所以我们就变了蛮扭曲的人生。其实你发现不单单是婴儿需要爱，就在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无论是我们到了少年，我们到了这个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甚至一直到晚年，有谁不需要爱呢？中国大陆前几年中央电视台有一次这个春晚的时候，有一首歌一下子 唱遍大江南北，那个歌名叫做《常回家看看》，大家很多人还记得。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我发现这首歌真的是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为什么福音对我们这么重要。我有时候在一些长辈年长的这些团契里面跟他们分享的时候，我就先带他们一起唱这首歌。我发现这首歌一唱，很多老人家在那里掉眼泪。非常简单的歌词，常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哪怕帮父母捶捶背揉揉肩。然后那个结尾是什么呢？做父母图个什么呢？不过就是图个团圆，奔个平安。就那么简单的歌词，为什么一唱出来，大江南北整个中国好像产生共鸣，特别是这些的老人家越唱越难过，感觉真的孩子长大的不见了。虽然我们巴不得他们路越走越宽，巴不得他们人生往高处行，但是那种心头的牵挂，更何况那种浓浓的化不开的爱，总希望看见他们能够还想到我们，他们能够还记得我们。但是那个光阴已经不在，当一个人心头感觉缺爱的时候，他的步履会格外的蹒跚。我看见许多的长辈老人，中国现在是一个已经快速进入老年化的一个国家，许多的老人家孤独的黄昏，甚至在美国也是这样，常常到飞机场去送一些长辈，他们因为到美国来探亲看他们的儿女，儿女写的都很客气，爸妈美国风光不错啊，你们这个到这边来看看风景啊。老人家心知肚明，这哪里是看风景，是去带孩子去了。那么又第三代出来，当然需要他们来，他们说我们也好发挥余热，反正。但是话虽如此，其实他们很开心啊，看到第三代啊。我有一次记得是在荷兰，看到那个橱窗里面有一件那个T 恤啊，写的很有意思。那个是这个做爷爷奶奶的啊。现在你们看那个，我们当中很多这个老师们都是已经抱孙子辈的，除了我是抱女儿，他们都抱孙女啊。那这个那个 T 恤上面写了一句话说：“早知道第三代这么可爱，就不要第二代。”你这话很多，大概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同意哈、啊，真的很可爱。但是呢。欢喜而来，带着眼泪走。我看见不少，我在飞机场送他们一个个上飞机。那时候电话都打来了，张博士啊，我们很忙啊，做研究啊，这个实验室里面实在走不开啊，能不能麻烦你啊？我说没有关系。但是常常机场送别这些长辈，他们流着泪跟我说：“陆家，美国我们不会再来，美国是我们的伤心地，不再来。”为什么多半都是长吁短叹的走，怎么会这样呢？儿女都念那么高的学位了，怎么才分开不过几年呢？怎么感觉我们来了好像就是一个累赘，感觉跟他们有很大的代沟，感觉根本没有办法交流。有个老妈妈我到现在还记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陆家真是真的，我一来就想为他们啊。他们他讲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当然他也是其实也信主不久，他们家是我们这个当时这个教会里面算是这个房子比较大的。老妈妈说：“我来了就想帮他忙，看那么大一个院子，我就扫院子吧，哈。”然后这个白天他们都两个夫妻都要上班，我除了带孩子，然后呢就尽量帮忙他们。结果他没想到呢，这个有一次他说：“这个我早上一看，我媳妇脸色不对，很难看。”原来怎么回事呢？那个老妈妈她院子里面好多棵树啊，那个树一到秋天都掉叶子，她拼命扫啊。然后呢在美国那个垃圾车大概一个礼拜来一次，那么她就着急啊，因为扫完以后看有些树叶还没掉，她说等掉了那个垃圾车都走了，既然早晚的掉，我提前把它拔下来就就得拔了。她是好心啊，她早晚这个掉，我那赶快趁着垃圾车一起送走。然后结果就麻烦了，没想到他说以后媳妇很难看脸色。他说我就问儿子啊，妈做错什么事，你太太这么给我脸色？儿子说妈，我太太你也知道没什么爱好，她最大的爱好吃早餐的时候她喜欢看着窗外，她就特别爱那棵树啊，你可以看光秃秃的，你看树就可以了。我一直想说妈给树也 你看就很小一件事情啊、哦，以后几天就给这老人家脸色看，那老人家当然受不了啊。是，而我在国内好歹我也是个老师啊，我就现在跑到这边来，好像你们年轻人都五子登科啊，房子、帽子、车子、位置，咱老人家来的也是五子登科，咱们是聋子、瞎子、瘸子、哑子、傻子、啊，所以就很难过的走了哈、啊。其实没有爱，真的。哪怕是最深的血缘关系又怎么样，能走多远？所以呢，其实幸福人生很重要的是需要这样一个山脚，而这个山脚其实现在坦白说，你看各个地方的政府也好，或者是这些所谓执政掌权，他们也不是不知道，大力提倡啊要和谐啊，要对前途有信心啊，对前面充满盼望啊，要彼此相爱啊，要助人为乐，知道是一回事，能够行出来，能够真正落实，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就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信仰的宝贵之处，在于它能够带来，能够带来这些。其实世界历史已经证明，当基督教来到世上，耶稣基督到如今2000年，超过2000年。整个世界许多地方因为这三样的因素元素被改变被翻转。我第一次1987年到德国的时候，坦白说还不太习惯啊，一上车就别人跟你说 good morning 啊，这个打招呼好像觉得很不习惯。我们以前的环境彼此这个都是你防我，我防你啊，这老祖先就讲了、啊、逢人须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情。干嘛他们怎么会那么客气那么。我当时在这个鲁尔区里面有个很小的城市叫伊德隆啊，其实也不算太小。一到那边就觉得很震撼啊，他们那个城市进去几个地方，大概也只有几条路可以进的城市，都放一些自行车，还有地方放一些的雨伞，然后上面写一块牌子说啊，这个某某亲爱的旅客啊，这个 guester 啊，你们这些客人啊，我们伊德隆很欢迎你们。那这些东西就是提供你们方便 to verfügung stellen， 然后呢你如果进我们这边你随便骑自行车，我一看哇很漂亮的，这个比我们以前中国那个永久啊凤凰漂亮太多了，也不锁的。然后呢他说请你离开我们城市的时候你就放在出口的那个地方，还有专门一个放自行车的那个位置，然后那个雨伞也是一样，你随便用。我当时想说这是一个什么社会，这不是正是我们所盼望的一个各取所需按需分配的、按照大家你需要的彼此有爱心的一个社会吗？你会发现这样的社会那个成本要低多少。各位注意看看旁边我们有一条铁路、你去看那个铁路，其实那个栏杆都很低。中国最近大量新建高铁，不过大家也注意到其实舆论现在很大一个问号，就是说这个安全怎么保障？所以沿途这么长的高铁，而且速度那么快，那太容易被破坏，太容易。所以中国的高铁其实还大一部分的投资在建高铁旁边的两堵高墙。我一看有些地方已经超过柏林围墙的高度了，简直可怕。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人已经没有信任，你发现那个整个的社会成本之高是超出想象。按来说，铁路主要是提供运输嘛。那你旁边那个墙不需要建那么高，建那么高表明什么？因为你没有信任，你相信你唯一的信任就是随时有人会破坏，随时有人会捣乱，随时有人会颠覆这个铁轨，随时有人会不买票就翻一个栏杆就上这个铁路。大概我们就是这样从这个假设出发。所以其实讲到最后，人生没有信心走多远。那不但没有信心，我们感觉盼望爱心到底怎么来实现？那我问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北京来的？有没有？或者去过北京的举下手？大概太多了哈。中国的首都哈，中国首都这问题哈。不过首都现在你们也知道，其实不叫首都，叫首堵，非常堵，非常堵。那所以我去北京，现在一般来说不太坐那个地面的，都坐地下的。我本来就属老鼠，所以当然在地下比较习惯了。北京啊，有一条很有名的地铁线，叫做北京一号线。有没有人坐过？举下手。大概必问哈， 奇怪，干嘛老问这些没有水平的问题啊？不过其实北京一号线蛮重要，因为各位知不知道它是中国的第一条地铁，当然北京一号，但是有没有人知道它也是亚洲第一条地铁线？大概你一定很怀疑的眼光，张璐家你又在说梦话，怎么可能啊？亚洲有日本啊、台湾啊、香港啊，这个好像他们韩国啊、南朝鲜啊，他们大概建的地铁都比中国早。不过其实真的错了，真正亚洲第一条地铁线就是北京一号线，1955年开工，1959年就竣工，当时全长19公里，地点就在咱们中南海的下面，那个时候是高度的军事机密，所以咱们全国人民都不知道，除了伟大领袖知道，其他人不知道。那后来北京一号线就是在当年的这一段，其实已经是纯地铁，因为它完全就挖在地下，然后呢铺了铁轨，当然当时呢是用作军事的用途，所以是高度的军事机密，是在苏联的帮助底下，1955年就开工，1959年竣工。1959年那个时候，日本啊，好几个地方都还没有，刚刚二战以后，这个不久都还来不及像中国这样已经建成这一段。那我去北京一年大概常常会去几次哈，那也常常要坐这段地铁。那我有一次就坐在地铁上，忽然间就感觉我们人生啊，发现了太像，好像坐上了一号地铁线。因为这个一号线呢是当然很长啊，现在的北京一号线是非常长，那而且经过的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到北京去观光啊，去旅游啊，大概一定会去这几个地方看看啊。我突然间发现哈，有一站上面就是最繁华的，现在叫做国贸，也叫做 CBD 地段，那个上面如果你拥有一栋房子，如果你有一套住宅，哇，那不得了，你就绝对是够格投资移民美国，那一点没有问题啊。他们说北京现在3环以内全部都已经够格移民投资移民美国哈，因为美国只要50万美金就可以投资移民。那我忽然间想，我们人常常对繁华，对这种充满羡慕，对不对？我们觉得人生嘛，当然这些东西很重要。那有一站啊，它叫做天安门啊。天安门虽然现在下面的明年接班人也定了，我们也轮不到了。怎么样，总是有时候会觉得权力也让人蛮着迷的，对不对？我记得小时候老师还喜欢问啊，我们班上那个班主任老问，一会儿就想同学们将来长大要干嘛？那时候也不见，有的说当什么书部卿啊，当陈景润啊，我们那个年代啊，当科学家都是那种很伟大的。问到我的时候，我真的当时因为那时候人蛮老实，我真的就是很真诚的一个想法，差一点冲口而出，还好控制住自己没讲出来。老师说你想当，我差点冲口说我想当国家主席，那是我很真实的想法，不然为什么就会有这个想法，还好没讲，讲出来你反革命，国家主席能让你当吗？这不过无论如何就是权力，你看人生里面对不对，对权力也蛮着迷，所以也是蛮让人羡慕。那还有一站叫金融街，号称中国的华尔街，你到那个上面一看，大银行一字排开，你包括咱们 Deutsche Bank 也在那里，全部都有了，不得了，那个金融街。当然现在很多人说除了权就是钱，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很着迷。那还有在那公主坟，公主坟当然在北京赫赫有名，尤其是前一段放过那个这个连续剧哈，叫《还珠格格》。其实你知道，《还珠格格》就是公主坟那个拍的，真的，你不相信啊？因为那个《还珠格格》就是讲晚清的公主叫做格格嘛，所以呢，其实就是那个最初的灵感就是从公主坟来的，而且公主坟现在经过非常严格的考证，是晚清一个坟里面埋了两个公主。大概当时就已经土地比较紧张，不太够啊，所以一坟埋了两个公主。那么这个谢谢啊。那公主坟有时候呢，也让人遥想一下华丽家族，比如说想一想，哎呀，我爸是李刚，多好啊，就这种，不就是意思就是富二代嘛，官二代啊，什么也让人着迷啊。你说你会不会觉得这样？为什么 Bill Gates 就跟我没有关系呢？为什么巴菲特不认得他呢？好像有时候。 他们觉得华丽家族也蛮有意思哈，所以那还有一站叫玉泉路哈，那么啊那个什么武警总医院啊，什么很多机关啊，所以有时候虽然一站站过去，我常常遥想连篇啊，浮想联翩哈，还没有结束哦，忽然间听到一个很甜美的声音，亲爱的乘客们，终点站八宝山。是哪里？台湾人的大概就是阳明山，我听说蛮类似的哈，就是埋死人的地方。亲爱的乘客们，本次列车终点站八宝山站到了，全体下车。后来结果是，你不觉得人生就这样吗？你正在遥想明天呢，哇，一会儿天冷了，一会儿金融期啊，忽然间告诉你每一个人死亡画一个句号，全体下站。无一例外，八宝山站到。你发现人生最大的悲剧就在这里，就是忽然间死亡给每个人画个句号，让他们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是让很多人觉得实在是难以接受的。我们从年少一直到年老，我们整个人生里面多少流汗、流血、流泪，花了那么多的辛苦，但是最后呢，告诉你什么都没有。一个无神论告诉你，就是所有以后一切好像电灯一样，一关闸一拉开关，然后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人生一片黑暗，不再有哪里有什么神神叨叨啊，什么灵魂啊，永恒啊，天堂啊，完全都没有。其实我跟你讲，你如果反推过来讲，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你就会发现，那好，那我干嘛去努力，那我干嘛奋斗，那我干嘛讲意义呢，那我干嘛在行善事，那我干嘛要做这一切呢，反正最后什么都没有，死人活人，好的坏的，善的恶的，通通都一样，一律平等，八宝山全体下车，然后呢啥都没有。所以事实上你发现，真的今天这个世界之所以会一片乱象，完全跟背后一个基本的假设，或者说一个基本的信念，请你注意，无神论者绝对不是没有信心，他就是绝对的相信没有神，这个是他的一个信念。所以今天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信心的人，不过是有的人信有神，有的人信无神而已，他绝对相信没有神。而在这个假设带出来的一定是一样，一定是这个，那反正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我想杀人就杀人，我放火就放火，牛栏里面想加三聚氰胺就加三聚氰胺，我反正想干嘛就干嘛，只要我活得开心，反正最后一死百了，什么都没有，我也不怕神，也不怕法，无法无天的，就叫我什么都不怕。那这样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带出了整个人类，你看见其实已经铁一般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换句话说，人不会没有信心，不过是看你的信心出发点是什么，你信心的对象是什么，你信心的内涵是什么，或者说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如果你信错了对象，你把这个对象放在人的身上，放在自己的身上，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在美国牧会六年啊，那个牧会当中常常这个，尤其是我从92年到98年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常常是刚刚中国大陆很多的知识分子到美国来留学，介绍他们来查经班，一段时间吗？张牧师，我们看真是哦，太熟悉了。你们现在学圣经，我们以前学马列，太像了。你们有查经组，我们有马列学习小组；你们有这本圣经，我们有毛选；你们现在有牧师，我们以前有党支部书记，都一样。所以有一个人铁口直断了，跟我说：“张牧师，一定，我觉得哦，你们基督教其实没有什么新鲜，都跟我们学的。”我说你搞错时间了吧，这基督教已经2000年的，那个共产主义200年都不到，才100多年。换句话说，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讲最彻底的无神，但是呢，我们是用最有神的办法在实践我们的无神论，你不觉得吗？那时候我们我想，不过现在一讲80后说这个人火星来的，有吗？可能吗？真的吗？好像有个爸爸跟儿子讲故事，爸爸说：“真的，孩子啊，不是太早以前啊，我告诉你啊，猪肉可以放心吃的，天是蓝的，草是绿的，真的。”还说：“真的，真的。”那时候穿衣服是要拍照是要穿衣服的，真的。 谈恋爱，真的好，还是要听故事，听风月才一样。我们那时候就是，就是一个像，还会给他早起，是晚汇报啊，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就挂在墙上那个像啊，然后向着他跳舞唱歌。其实呢，人里面的宗教性，或者人里面本身对永恒的那个渴望，连无神论的都知道，这个东西一旦被激发起来，他发现太有效了，完全比任何的宣传都有效。因为其实人被造本身，圣经上说神已经把这个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只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感觉里面有这个需要，但是却不知道真正这个对象，你信心发的对象是谁。所以我想真假的信心其实马上可以分出来，虽然信心这个词今天被这样的用到一个程度，所有的政客啊、政治家啊、金融家啊，这个全部都告诉你啊，所谓信心喊话，要有信心啊，对经济要有信心啊，对前面要有信心啊。我这两天拼命呼吁，你们要多吃生菜啊，对德国要有信心啊。不过你发现就是，其实到底圣经讲的信心是什么？我想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啊，在希伯来书的11章第6节。好，来，我们一起念一下啊，这一节经文，预备，请。
人没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一节圣经里面就出现这三个信心，这个三个跟信心有关的词，其实这么表明了信心最重要的一些的元素。到底信心是什么？一节经文让我们看见信心，真正的信心跟地上人讲的信心居然的不同。首先，信心不单是为着我们自己，信心是为了得上帝的喜悦。这个观念太重要了，甚至常常我们当了基督徒，我们还有个感觉，还有个错觉，以为说信心就是跟我有关，跟神不太有关。哎呀，我要有信心，拼命要有信心，然后呢，好像表明我像个基督徒，表明我比较认识神。其实圣经一开宗明义就告诉我们，信心最大的关键不是跟我们有关，是跟上帝有关。信心是为了得神的喜悦。你说这此话从何讲起？这神到底跟他喜悦不喜悦有什么关系？我现在当了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太了解了。孩子的信心实在跟父母密切关联。我其实常常在外面服侍，真的很累，尤其是长途的那种飞行啊、旅行啊，其实，真的，我想很多人觉得蛮不错啊，这个游山玩水跑来跑去。其实呢，如果 你长期的这样的，是实际上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但是我发现啊，只要我一到家，当我看见孩子飞快的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尤其我的女儿啊，我觉得真的，哎呀，生了这女儿才算人生。我看到我们姐妹们赶快拍手啊。不过真的是好像忽然间你觉得所有的疲劳都消除。尤其我的女儿啊，现在还不到3岁，她就能够从一个，她一听到我的脚步声，她已经在那个沙发上在那里欢乐在跳啊跳啊，然后我一过去啊，其实她离那个沙发离我大概还有，我看有1米多2米左右，她已经等不及扑过来。哦，我替她着急，我说这孩子会不会这个这个少一点逻辑的想法，那么距离好，那扑过来不怕摔吗？信心可以到这个程度，扑过来，他知道你会接住他。我不知道那个孩子从哪里会得到这个观念，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合于圣经的观念。就像我们刚刚唱的歌，你看见上帝连麻雀都没有让他一只随便从天上掉下来，难道我们比麻雀何等贵重，上帝会不看重，会不保护，会不眷顾我们吗？信心圣经特别提到， 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我那时候想，如果我面对我已经很累了，结果一看那个孩子一脸皱纹了，啊，明天饭在哪里啊？我等不及了，你说我这怎么办？我这简直是如一盆冷水，这火上浇油，雪上加霜啊！所以其实你发现信心完全不是只跟一个个体有关，是跟双方有关，是跟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他的感觉。其实圣经一再提到，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的，我立志要得神的喜悦，因为我们人太渺小，上帝要我这样渺小，你竟然创造我。好像今天早上我们念139篇诗篇，人的被造奇妙可畏，上帝啊，你太值得我称谢，所以我活着为要称谢你，我活着为要得你的喜悦。如果你的心在你儿女身上得着满足，上帝啊，我知道我已经足够了，因为我已经至少做了这件事情，让这位伟大的创造者因着看见我们他的心喜悦。所以 to please God 使信心第一个跟地上的信心分别出来。那么第二个呢，信心到底是什么？信心其实刚刚念的这节圣经呢，好像中文不太看得出来，中文说呢，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有时候这句话我们把它用在慕道朋友身上，我顺便问一下，当中 有多少位慕道朋友，就是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请举下手好吗？你特别欢迎，所以大概有差不多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谢谢，请发上。那我们以为说呢，我觉得你看这个经文，你们就觉得说这个很棒啊。那你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到神面前来，那么所以你们把我带到福音营，需要我信主，我到神面前来，我要有信心。其实如果你看看这些圣经啊，它最初的对象是指犹太人、希伯来人，因为这本书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呢，这个我们当中的专家就是我们的张永光牧师，他这个希伯来文、希腊文非常厉害。我们以前在神学院读希伯来文，我们叫做学不来文，哈，就太难了。所以，哇，这个老师在读的哈，他太厉害了。那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其实他们是没有一个人不认识神。为什么？因为他们从出生就已经是在一个有神论的环境里面。好像德国人啊，很多其实虽然他们现在信仰忍耐啊，但是呢，西方的特别是很多以前他们认为基督教的国家，就是所谓的一出生，反正爸妈就把他带去受洗了，然后呢，他也知道耶稣，也知道教堂，也知道，好像意思说他们认为说我们是信神。那么如果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话，你发现矛盾就在这里。既然说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那么对希伯来人还需要讲信有神吗？他们当然信神。其实这句圣经不是讲信有神，如果你看看英文或者德文都一样，那你讲什么？说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 He is， 相信他就是，他就是，这个是什么？是神的自我介绍。昨天我们很多老师每个人自我介绍，上帝的介绍是什么？那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都记得那次摩西问过他，摩西说，上帝，你现在派我去见法老，那么请问我怎么向法老介绍说谁派我来的？神就有一个自我介绍，神说 I am who I am， It's been there, it's been 这，那你说这人什么意思？上帝啊，如果今天你问我张家你是谁，我说我是就是我是，你说你神经病你是就你是什么意思？你讲了半天还没讲清楚到底你是谁。你发现我们人一定要后面加一个所谓的这个宾语上去，就是说到底你是什么啊？我是工程师，我是中国人，我是男的，我是什么？好像一定要把这个加上去才确定你是谁。上帝，你后面加什么他都是，所以他变成他只能说我是就是我是，就是这个意思。如果后面加一个词，就等于已经把神限制，你同不同意？今天早上的诗篇讲神是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上帝自我介绍最准确的就是我是就是我是。但是这个要相信不得了，如果你相信这位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那个 信心是很了不起的信心，那个是犹太人没有的信心。他们脑子里同意有一位神，也接受有一位神，但是当基督站在他们面前，我就是上帝派来，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神，他们信不过来，哪里可能，这个木匠的儿子，这个拿撒勒出来的，你怎么可能你是神？耶稣行了多少的神迹啊，耶稣讲了多少的话，完全不是人讲，但是信不过来。所以希伯来书这里提到说，你相信什么？你相信神是一切，他是神，但是他可以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他是这样的崇高，但是他却眷顾我们。他是全人的圣洁，但是他不愿意放弃、抛弃、离弃他的儿女，他总要救我们。相信神是一切，这个观念太重要。为什么基督徒，你越做基督徒，你能够越来越喜乐？原因在哪里？因为你越来越能认识上帝啊！是的，洪水泛滥，你是神；云开日出，那个外面阳光灿烂，你是神；但是刮风下雨，你也是神。你是一切，你掌管一切，我一切都在你手中。这种信心是非常不得了的信心。这个是真实信心的第二个方面，神是一切。那么第三个信心是什么？是一种关系。这件事情特别提到说，神跟人的关系是什么呢？他是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人对神是寻求的关系，神对人是一个回报的关系 reward， 我有反应的。若有人来向我敲门，我一定给他开门；若有人来找我，我一定让他找到。寻找的必寻见，叩门的必给他开门。这个是讲到神跟真神跟人之间在信心里面建立的这个关系。所以也许有些朋友，我想今天早上的灵修很有意思，你看这个我们的何老师话不多，前面唱一首歌，后面唱一首歌，中间45分钟全体都是在那里默默的安静。他们有一个非朋友一定会见到你，这帮人干嘛？这会不会忽然间集体精神错乱？怎么回事？都不讲话，闭目养神啊，这干嘛？还是在睡觉啊？搞不清。你发现跟神之间啊，那个互动的关系，对我来说，今天我早上非常享受哈，不但是前面已经爬山爬了1个多小时啊，我后来发现真是那段时间太甜美了。你寻求神，思想神，从神得力量，然后你就感觉真的神他用双手来环绕我们。早上的诗篇告诉他细查他研究那个词，我今天早上才发现他用一个词啊，中文叫鉴察。我以前怎么讲鉴察跟细查跟观察有什么意思？鉴察这个词你去看看那个德文啊，我今天早上特别用德文版来看，叫 Erforschung。这个 Erforschung 啊，这个词英文就是 research。 我们当中很多是大学教授啊，你知道在大学什么叫 research？ 你在 study， 你在研究啊。神是在 Erforschung， 你会去上帝，这可能吗？忽然间我发现很可能啊，因为我现在我对我女儿常常在研究她我研究她的表情，我研究她的走路，我研究她的一切，我对她很有兴趣啊。那个时候就会研究啊，那真的就像做 paper 一样，就像你在做研究一样啊。上帝在 enforce us， 这是很不得了。所以这种关系，你就看看我们这样，所以大卫难怪他会说：“上帝，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为什么顾念？因为他一直在观察我们，他在研究我们，他在细查我们。他在今天早上12个动词都可以用在我们身上。所以真正的信心，你发现这三个方面前面地上面讲的信心都不一样，而这三样是在真正的信心里面得着。那么圣经呢，除了给我们一些观念，它还有一些 case study 个案。我想做研究的人大概最喜欢，你不但是希望有理论，你也希望说那么实地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case， 这个个案在哪里？我想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个个案啊，你就会发现信心使我们太重要。我们不但是真正与神重新恢复那个关系，被得救，我们需要信心，而且生活里面的每一步，我们都需要信心。没有信心，根本走不长，也走不远。 我请大家来看一个个案，在路加福音的8章22节到25节，好，来四节经文我们一起念一下背景。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这段故事讲到2000年以前，一件真实的事情，耶稣上帝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间传天国的道路。当时有一群的人愿意接受这个道路，他们跟随了耶稣，所以他们被叫做耶稣的门徒。但是在生活里面，那一次门徒跟耶稣上了船，然后呢忽然间到了这个加利利海，我们的范老师、钱老师、郑老师他们刚刚不久前这个去了以色列啊。你到那个加利利海就发现很特别，其实不是一个海，是一个湖，而且那个地方呢刚好跟我的家乡就是杭州啊很类似，杭州那个西湖我一发现这个它的这个面积大小都跟那个加利利湖蛮像的，而且周边的环境也蛮类似，非常美丽的一个湖，就是在以色列的北边。那次耶稣跟门徒上了船，但是那个海那个湖有一个特点，我去过2次那个湖，真的现在船比耶稣那个时代要大很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加利利海上面，那个船已经很大的船忽然间就到当中就遇到风了。因为那个湖很特别，它周围都是山，所以呢可能是地形的缘故，那个很容易在湖的中央会形成那种很大的气流，那个自古到现在都是这样。所以那次的这个耶稣跟门徒一到了那个海面上面，就突然间那里说很危险了，起了暴风，船浆满了水，船已经进了很多水，眼看要翻掉了。那门徒当然很惊慌了，就找耶稣啊，我们丧命了。耶稣在那里睡觉了，就被他们吵醒，好像我们很多人被昨天晚上被火车吵醒，有没有？但是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也许我们站在门徒地位，我们还跟耶稣抱怨，耶稣啊，你这问了什么话呢？这不明明看到那么大的暴风，船都已经满了水，眼看就翻了，你还问我们信心在哪里？你这个不是问的不是时候吗？我们已经都经历这样的危险，我想很多人大概也会讲，我已经上帝了，眼看我这个考试已经完了，眼看我已经这个前面已经走不下去，眼看这女朋友就催了，眼看反正好像我们就觉得你还问我信心在哪里，你这个问什么意思？刚刚我们讲的真正的信心，或者说信心的真谛，天上的信心或者基督教讲的信心跟地上的信心一个很大的分别，它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真正的信心第一个出发点是什么？是神与我们同行。如果耶稣在我们人生这条船上，我们大可不必惊慌失措，这是基督徒信心一个很重要的起点。所以为什么我刚刚特别问有多少好朋友在你当中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要知道人生里面最大的危险是耶稣不在我们人生的船上，这是最大的危险。我看到有一个寓言故事讲得蛮有意思，他说有一个哲学家，这个哲学家呢是很聪明不得了，头脑很大，虽然是很年轻那么他有一次要渡一条河，那个河面也蛮宽的，比咱们这个易北河要宽很多。咱们这易北河，我们当中几个常读武侠小说，只要两步就跨过去了。对，当然那条河蛮宽的，所以那次呢，这个哲学家呢，他就要过河，他就找了一个渡船的，请他过来帮忙。 古代都是那种老少工嘛，一个老人家花白胡子，然后撑着船就过来，那么他就坐上去了，那慢慢走，那个船要渡到对岸的时候呢，他就问那个老人家，他说：“老伯伯，我问你啊，懂不懂天文学？”他想卖弄一下他的学问。老人家一听，天文什么意思？从未听过，天文你都不懂啊！我告诉你，真的，老人家，不是我讲你啊，十分之一人生你算白活了。你看年轻人常常就这样，觉得自己懂一点不得了。那么老人家也不跟他多计较，那么他说：“我再问你，老伯伯，请问地理学懂不懂？”老人家又傻眼了，什么叫地理？我真没听过，地理又不懂啊！哎呦，一半人生算白活。那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请问懂不懂哲学？人生最重要的哲学，老人家听，什么叫哲学啊？哲学你又不懂啊？老人家，我不跟你讲，真的，你人生最多就剩了十分之一，其他大半辈子全白活。这么重要的学问你都不知道。他在那里口吐白沫啊，这个讲的滔滔不绝，很得意，他觉得他自己全懂。后来跟那个船就晃起来，因为真的遇到风浪，眼看要翻掉，那老人家真的颤颤巍巍说：“客官，那我请问你懂游泳吗？”游泳啊，哎呀，真的，我读书人呢，我从来没有学过游泳啊。你没学过游泳，真的，我很遗憾的告诉你，待会儿你四分之四的命没了。你看人家神就这样，我们跟上帝说我什么都懂啊。上帝其实，所以有句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怎样发笑？你的动作气息都在我手中，你还跟我说你懂这个懂那个，我先说马上没有空气你全憋死了，马上太阳稍微远一点全冻死了，稍微近一点全烤死了。所以呢，其实最重要的是让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进入我们人生这条船，这是信心的起点。那段圣经讲什么？那一天耶稣与门徒上了船，这是一个关键。耶稣为什么要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一个有耶稣在船上的人却把耶稣当作不在船上，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会被责备，圣灵责备我们，你的信心在哪里？是因为我们明明有神，却常常以为没有神。明明已经知道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却活得不像有神的样子，这个叫做没有信心。所以第一重要是神已经在我们生命的船上，他要与我同行。无论我到哪里，好像早上139篇讲，我到海的尖处，我到天的最高处，无论我往哪里，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为什么我们说信心是这样的重要？我们不但有神在船上，而且我们有神的话。晚上我会特别讲，神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就是他的话，一个巨大的财宝。为什么这群门徒要被耶稣责备？因为他们忘记了神的话，而且没有把神的话当话。我问一下，刚刚我们念的四节经文，请问耶稣上了船说了一句什么话？早上何老师教我们怎么读经哈，你一般读三遍，第一遍你可能很快读过去，第二遍你细细的读，第三遍你仔细想想。我们有时候读的时候也读过去了。耶稣其实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们忘了。耶稣说什么？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这句话很重要。你发现神讲话就跟人讲话不一样，我说人讲话充满不确定啊，很多我们大概用了很多词，我给他算算都是如果可能也许是或者大概差不多，我们三零大队里面如果可能啊也许要差不多。耶稣有没有跟他们说伙伴们，我们也许会渡到湖那边去，我们差不多可以渡到湖那边去，我们大概会渡过去哈。耶稣是在这里，你看这个德文就更清楚，非常确定的语气，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这是上帝的话语，主的话语。如果一个门徒把主的话当话呢，这就是信心。虽然现在看到海浪翻腾，虽然看到船满了水，但是既然主说我们可以渡过去，就一定可以渡过去。如果不把神的话当话，就是没有信心。如果忘记了神的话，就是我没有信心。 所以我们的信心第一个出发点是因为神在我们船上，第二个呢是他已经说话了。神说你们看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野花，不种不收，尚且我养活他们，何况你们比何等宝贵。我想到以前我们家旁边，我讲过 我从小那个年代非常艰难，有一个 老奶奶姓钱，叫钱伯母，一个孤老太，无儿无女，靠卖葱姜为生，就在我们家旁边。她是一个基督徒，所以那时候爸爸老师叫我说，陆佳，你一个月要去看钱奶奶一次。我当时呢百般不愿意，第一到她家很危险，他们家是小阁楼，那个楼梯上去颤颤巍巍，白天都要点灯。那时候哎呀，我说这老奶奶天天要上下，都没看她摔过，我这走一趟就吓得不得了。第二呢，她只要一见到我，话不多，几句话讲完，然后拉着我说，陆佳来祷告。一祷告发现老人家话特别多，从天下大事到中国大事到各教会，哇，他全知道，没个一两个小时就起不来了，在那跪着祷告，拉着我的手还抓着不让我走，把我跪着腿脚发麻，我有时候很大声阿门阿门的提醒他，其实就是该结束了。老奶奶就滔滔不绝啊，所以我简直就是怕得不得了，哎呀，我又得去看他一次。但是呢，每次终于熬到可以走了，他就塞个纸包给我，哎，他说陆佳，这个回去交给你爸妈。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嘛，我就拿回去给爸妈，他们打开一看嘛，一块钱，有时候两块钱，我记得最多一次五块钱。你知道在三四十年前啊，这个不得了，我尤其想这个卖葱姜的老人家，他得卖出多少葱姜才能得回这一块两块，何况他没有任何家人。哇，然后我爸爸一看，哎呦，我这怎么了，陆家这赶快给他送回去。哇，我又一脸忧愁啊。但是呢，真的你发现什么叫信心，就是深信神养活我。后来我到德国来留学，有一天妈妈给我一封信说，陆家，钱伯母被主接回天家。当时有个姐妹经过她家底下，她是一个过街楼，上海人叫过街楼，那个小小的一个，那个姐妹经过的时候，圣灵一个感动说，你上去看看那个伯母。她上去刚好是那个老伯母最后弥留之际。那个姐妹后来做见证，她说我发现两样很奇妙，第一，我进她的小屋啊，一片明亮，她说那种光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好像红光一样。她那个家我去过好多次啊，白天都要点一盏油灯，都舍不得用电，都是点油灯。那个年代白天都是非常漆黑的。那前面说我进去就发现奇怪，那个不是人的光，不知道什么光充满在那个屋。第二样让他很奇怪，他说我看那老人家好像看见天使一样，非常漂亮那个脸。那个老人家看他说，我刚刚一直在祷告求神带一个天使来，神就把你派来了。他就交代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姐妹说，我跪下跟那个老人家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就把他带走。我活活看见一个人回到神的家中，脸好像天使一样，神用特别的荣耀把他接走。凭什么呢？活在信心里面。最后真的这个姐妹告诉我们，老人家全部的财产加起来，家里面所有东西不可以变卖的，卖掉的东西都还不会超过十块钱，枕头底下只有几分钱。他的一生交在上帝的手里，有一点钱，看见哪里有需要，这里有需要，那里有需要，全部帮忙。信心的果效是什么？安息的神。耶稣到地上来，不单单是带来神的道，而且他也带来真正一个生活的样式，英文叫做不但是有 word， 而且有 deed。 耶稣的 deed 是什么？就是耶稣能够在风浪里面睡着了。刚刚大家读了，你读到这段吗？耶稣睡着了，安息拉芬，不单单是在那里息拉芬，而且是安息拉芬，就是完全深深的进入状态。我这两天特别希望我自己能够安息拉芬就不行了。真正的信心的人生一定有这个果效，风浪里面能够睡着。可惜多少人睡不着，因为总是这样那样的忧愁忧虑。 所以信心你看见带出那个果效是一个非常彻底的一个安息 rest， 一个 rule， 一个真正让你心头感觉上帝啊洪水泛滥，你做的为王。这个脸大概常常是我们蛮有代表性的哈，但是很有意思啊，如果你把它转180度啊，你发现出来这个脸同一张脸啊，倒过来变成那个，转过去变成这个，为什么呢？其实因为这张脸得了一节圣经，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能够使你的安息。也许你来到这个营会，我们都有很多重担忧愁，巴不得我们离开的时候能够生命被上帝翻转过来，不再一样。虽然我们的信心里面有时候会经历一些考验，好像门徒在船上的时候，那时候突然间起了风浪，考验是对我们有帮助啊。 Proving 考试，我们每个做学生的都害怕，但是你知道其实考试是让我们能够成长，经过这些考试才撑出我们有几斤几两，才真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才真知道我们需要神。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考试，信心圣经上说经过试炼就比金子更加宝贵，在考试里面全心依靠神。门徒还好，虽然不太及格，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做对的一件事就是找耶稣。父子啊，父子啊，我们上命啊，那我们也是一样，人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关键时刻，你去找耶稣，找到耶稣就有答案。我们要问信心到底落实在哪里，为什么这个个案让我们看见上帝要门徒经历这件事。其实神做一切都为你我的好处，我们都知道罗马书8:28，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这件事情完了以后，你看见门徒对主耶稣的认识怎么样？完全不一样。他们就彼此对问，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到底是谁？这到底是谁？也许我们当中，我看见1/3或者超过一半，我们是基督徒，也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问我们自己。耶稣我真认识他吗？这到底是谁？你看看门徒，以前所谓门徒就以为跟耶稣的人，但是他们叫耶稣叫什么？叫做夫子。夫子就是老师啊，老师啊。他们不过把耶稣当了一个老师，没有真正认识。那一刻才发现，原来他平静风浪，他吩咐风和水，连风浪都听他，原来他真是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啊，原来他是这样奇妙的主啊！那一刻才真正的来认识他。那我想，我讲过这个见证啊，不过为着一些朋友可能以前没有听过我讲这个见证，我还是要跟大家提一下。我在19年以前离开德国到美国去读神学，人生不但转换一个跑道，更是当时我觉得上帝啊，你看我还有信心，还能对你还有回应，我自己觉得还感觉蛮良好的。虽然当时这个柏林那边都知道啊，跟我说这个，那我的指导老师那个这个推悟哈，柏林大学也跟我说这个，虽然我的当时两个指导教授都先后生病，那他们叫我或者转到阿肯，靠近法国边境的城市，你继续读你的这个这个材料科学，或者呢就是等新的这个指导教授来。我当时这个就觉得说，上帝啊，也许是一个时间啊，去装备。我自己还觉得很有信心。结果到了美国，我就坐在那个课堂，一坐进去上了8个小时，一头雾水，我不知道老师讲什么。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在东北大学学的是日文，那么后来在上海学了德文，英文呢你说我会吧，其实也会一点，我就会两句背特别熟，一句叫毛主席万岁，还有一句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现在碰到美国人他们就摇头说阶级怎么会斗争，他们怎么都想不通，咱们那时候就说阶级会斗争的。所以这两句我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跑进神学院完全没用啊！美国人瞪大眼睛，那毛主席万岁他们会喊的。所以坐在那个课堂啊，那个课堂是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在洛杉矶北边那个富勒神学院， 我是越听越糟糕，我说这可能吗？我当时就说路加，他起码这 good morning 你得听懂啊，怎么老师都没讲？其实他是讲的，我没听懂哈，我还在想因为 good morning 哈，当然他们不讲 morning 啊，所以呢，就那天我是对我彻底一个打击啊，我一下觉得好像，完了我说上帝啊，有没有搞错啊，弄错了哈，这个不像是现在要的装备，打道回府。其实我当时离开柏林，坦白说，柏林教会我去年去他们说，我讲，当时想着过几个月你大概就回来了哈，没想到你还真留下去了哈。哎呀，靠人实在搞错，真的，我们就看见我们何等有限。我说上帝不可能，我已经年过三十，我怎么可能再开始我的重新去学一个语言？不可能。但是没有想到，真的，也就是第二天啊。我当时坐在课堂里只有一个希望，我说陆家今天我就上两个小时，他反正中间有课间休息，我就跟他拜拜了，我就再见，我就打道回府。我说上帝，我就这两个小时我把握一下，我既然来美国也不要浪费飞机票，后面我反正要纽约哪里走一走逛一逛，那这两个小时我就听听看英文啊 Good morning 或者说 Good morning 听懂了，表示自己英文有点进步，就坐在那里竖着耳朵听了老师讲什么，其实我全没听懂。结果忽然间有一句话就真懂了，我现在是解错了，但是没理解错了，大概的意思他说有谁有代祷的事项可以提出来，我们来祷告。我看有些同学举手啊什么，结果呢他这话我忽然间发现我懂了，我一高兴一激动我就站起来了，我心里想我太多祷告事项，你们替我祷告吧。一站起来老师也吓一跳，我坐最后一排了，突然间站一个同学，他就笑眯眯看着我，那意思那你就说吧。我一想我说什么，我说中文吗？全是美国人，说德文吗？没人听得懂。哇，那一下真是自己就恨埋怨了。我说陆家，你不知道咱们老中要讲句英文，讲句外文不太容易。通常他们先找单词排语法弄半天哈，大概一般都不必讲的哈。有没有这个体会哈？我们大概都想要讲到最完美的才敢讲。结果站在那儿，我真是生气了，陆家你干嘛这么激动呢？老师又看着我不说话。最后我真的是我想说，那反正我就乱说了，我现在在想可能当时大部分说的是德文不是英文。大概的意思就是昨天啥都没懂，现在我已经决定打道回府了，你们看着办啊。这个大概就是我还越说越激动啊，手脚发抖啊，在那儿这个。然后我就看那个老师啊，真的很有意思，一头白发，一个神学的教授，他就从那里一直走到我跟前，没说一句话，到我跟前就跪在那儿开始祷告。不但他跪下来，我看见很多同学离开他们的座位，就走到我跟前，就围在我的身边，全跪在那儿，就我一个还站着。我一看，全跪了一片，啊，迫切祷告。我是第一次我的生命里面被深深的震撼，我说这一群人跟我完全不是一样的肤色，不是一样的语言，不是一样的文化，彼此完全不认识，我们唯有一样是一样的，我们共同认识一位阿爸天父。这样迫切的祷告，那一刻我自己站不住啊，圣灵在我里面提醒你是一个不信实的人，但是我却永远是信实。哇，这句话一下在我里面啊！你是不信实，突然间真的泪流满面。我说上帝啊，真的你没有勉强我任何事，是尝到了福音的好处，我自己愿意走这条路。但是今天人何等可怜，我一踏上去觉得困难太大，风浪太大，上帝我投降，我缴械，我转身就走。但是神的话说，你纵然不信实，我却永远是可信。一跪下来泪流满面，说主啊你赦免我这样的罪人。那个时候圣灵就这句话，凭着信心你跟我走，凭着信心，不再凭眼睛，你跟我走，我用爱来呼唤你跟我走。那天是我真正1992年9月2号是我真正人生里面奉献的日子，其实并不是在德国，我发现感谢神，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差不多19、18年多还是只有这一个见证，这位神永远可信，永远可信。 当我最后成为神学院毕业的时候，真的我是上帝啊，我是谁？我完全不懂。但是是的，你的全能可以越过人的软弱。我只做了一件事，那个时候早晚就抓住耶稣，报告写不下去，抓住耶稣，脑子一片空白，抓住耶稣。我跟他说，上帝啊，你说的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你就是聪明，我只有你，我抓住你。最后这两句话我想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彼此勉励。这位传道人叫施布真，他说过这句话，这两句话，他说，小的信心把你我带到天上，但是大的信心能够把天堂带到地上，带到你的生活，带到你的婚姻，带到你的前途，带到你的职场，带到我们生命的每一天。愿你我真正凭着信心让神的心得喜悦。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让我们这群人知道你何等爱我们，你在研究我们，细察我们。主啊，求你让我们心中升起这样的信心，好让人生真正发酸的腿、发软的腰能够抬起来、挺起来。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允许我问一下一个问题，很简单。我特别问问当这好朋友，你愿意有这样真实的信心吗？信心不是凭着眼界，而是像一位真实的对象，发出他已经放在你生命里面这个元素，把你的信心用对方向，朝向他，让他牵着你的手，带你走前面的道路，让他上你生命这条船，你愿意吗？如果有这样的好朋友在我们当中，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奉神的名来祝福你。谢谢主，我看见好几位，感谢主，谢谢主，愿神纪念你们这个决定，打开了自己的心门，让耶稣上这条生命的船，你必定会发现他不会辜负你所交付于他的。好像保罗说的，我深信那保守我的不会突然的辜负我所交付于他的，直到那日他要来恩待祝福你。主啊，你都看见，特别求你纪念恩待那些为向你举手的，你保护他们，你大能的膀臂环绕他们，主啊，引导他们直走进永生的道路里面。谢谢主，你也纪念每一位在座的。主啊，我们也像当年的门徒一样，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小信，但是主，谢谢你总是不离不弃在我们身边，鼓励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主啊，巴不得我们前面生命的每一天日子能够真正让你的心得着喜悦。谢谢主，垂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